Om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潜行备忘录》讲者呢分三课再讲第一共同外迁行讲者呢分六课再讲第四业因果业因果呢分两课再讲第二业因果修法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是观察因断恶业第二呢就是观察因修善业第三呢就是观察一切业智自心那么前两课学完了今天继续学习第三观察一切业智自心那么这个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观察业感缘起四大法则第二呢就是观察业感缘起种种差别自立第三呢就是观察空心缘起自立那么首先讲第一观察业感缘起四大法则那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决定苦乐与业增长光大第二呢就是业未作不依与业已作不是那么首先讲第一业决定苦乐与业增长光大那么在原文当中这样说到第三一切业智自性佛经中说驾驶百千劫所作也不亡应愿回于时过报还自受业有纯白也纯黑也和奸诈也三类纯白也指依乐于行为纯善他的过薄社会出身人间天上极大的圆满快乐纯黑业是依乐于行为都不善的业由此因缘回出身善恶取极大的苦处奸诈也有三种一依乐三行为恶的业例如大悲上主萨鲁端卯黑人如果不舍辱四欲对菩萨有开虚行持圣欲弃恶的戒断二依乐恶行为善的业比如一般现世欲为等起而发起以后行为上修某种善法三依乐行为奸诈的业即使一是意乐与行为斗善你已是意乐与行为又斗不善由此因缘过保社会受生在四周人类或善居诸天当中那么这里讲这个业感缘起四大法则也就是这个业决定苦乐业增长光大业未作不依业已作不是这就是业感缘起的四大法则那么这里首先就讲两个第一个就是业决定苦乐和业增长光大那么原文说这一切都是业的自性而且呢就是著名的佛偈就是这个驾驶百千劫所作也不忘因缘回于时过报还自受那么这里祝由亲所做的业首先要认识指哪些那么这个业按照三恶的纯度可以分为纯白业纯黑业以及呢就是奸诈业这样的三种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所谓的纯也就是纯义的意思所谓的这个杂就是奸诈那么本法要自施业果两大法则也就是第一个呢由业决定苦乐第二呢就是业举增长光大定律那么这里自界的由三种业来做现实那么其中第一纯白业也就是意乐和行为纯以善性的业比如说在做一个善法的时候从头到尾心都是善的所做的各种行为都是善的这就是纯白业然后再要看到一次发生的过相按照这个因果法则善一定感召乐而且呢具有增长光大的定律 看外界的自我，这是种一粒微小的种子，经过诸愿的润发呢，在成果的时候呢，会长成参天大树，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果实发生，确实就是因效过大。那么内相续的干果程度远远超过这样的阵仗，就像这个鲜鱼经或者呢莲处经、观天品等等当中说那样。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在元气的奏响上，以此纯白也决定会显现人天的乐果，而且呢以也增长光大定律会发生极大的圆满安乐。大家需要明白，吃住极大就是指种类、程度、数量、相续程度等等。比如说种一个纯善的业种，将来呢成熟的时候呢，会在人田堕界当中不断地发生那些妙好的财富、相好、无余受用啊、权势啊、长寿等等的果报。那么这里呢，可以设为相续满仓和种类成都妙好两点。其中这个世间满仓就是中相的，而出现的无数安乐的繁华硕果，那就是横向的。当然以前面的种植成大树作为比喻，再做极大化的推展，就会知道在我们的心中种一个纯善的种子，会发出非常满仓而光大的乐果。那么这样就要秉持即使孝三也要粒粒修持的观念，如古人所说，勿以善孝而不为啊。那么有了这样一种定界，我们在积聚一个小的三业的时候都会非常用心的。这里说到人天，这是先于道的一个层面，还只是在世间善恶的范畴当中，不具有出世间道法的内涵，所以就说到人天这样子。如果自己的相续由这个出离心还有菩提心呢，无而回摄持的话呢，也会得到出世间的种种道的德相啊，是这样子。那么接着呢，观察这个春黑夜的性质和奏响，就是说在造业的时候，内在心是恶的，然后呢就是行为也是恶的，那心是恶的，行为是恶的，不带有这个善的成分啊。那么以这种的黑夜唯一的感召痛苦的过报，就像这个度中自身度过那样，不但要认着这个唯一的走向，还要知道有业的增长光大法则。就像静静和一滴度，就会造成不断的度花满眼，总之全身腐烂。那么同样内向去种下这个度中，由此干法枯果的程度远远胜过于此的。比如说在这个八十天当中种下一个恶业的度中，在成熟的时候呢，将会发生极其满仓枯裂的三恶趣的苦报，如同这个莲处经等等当中说那样。那么基于对这条因果律的了解，我们要发生纵然极小的恶也需粒粒断除的观念，如古人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第二个春黑夜的形制和奏效，包括呢这样的业决定律啊，以外呢就是有业的增长光大的法则问题啊，是这样。然后第三呢就是讲奸诈业，奸诈业呢就是指一乐与行为的善恶状况奸诈而现。那么这个呢可以分成三种情况来认识。那么其中地呢就是意乐三行为恶的业，就像这个大悲上主为了救度短毛黑人，使他免于地狱之苦而行杀戮。那么这样意乐是一个大悲的善心，行为呢是一个诸杀的恶相。 那么以此类推，凡是对于大乘菩萨有开许身口七恶的种种的状况，心是为了利他，没有牵涉私欲，所以这个就叫做一乐善。那么特殊情形下呢，要表现恶的行为，比如杀盗淫妄等等，这些行为现恶相，这个范畴都属于意乐善行为恶的业。那么实际呢，以意乐善的缘故外现恶相的行为，实际就是善行。那么这样子要了解业的相，或者呢，处在修道高级阶段，多有依善意乐而行持杀盗淫妄等等，这些都是呢现恶相的善行。那么第二呢，就是意乐恶行为善的业，比如说等起是一个相求寄生的心，或者呢承办现实名利的心，那么再次动机之下，为了得到现实的名誉权势等等，很努力的修持一些善法，比如说为了高升，那么行为表现得非常出色，立各种功，做各种善事，那么行为是先善相，确实也在修一定的善法，但是呢，性不善。从修道的立场来说，是一个很低的信心啊，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就叫做意乐恶行为善。其实假使根本上是很低的话，这个业也就是很低的了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第三呢，就是意乐行为奸诈的业，就是说再造一个业当中，一是呢意乐和行为而作都是善的，另一是呢意乐和行为而作又变成了恶的。比如说前面发了好心要为此人帮忙，表现的也不错，那这样的话意乐和行为都是善的，后来呢由于某个因缘一句话不合的这个时候呢，勃然大怒，然后呢开始拍桌子啊，摔被子啊等等，之后出一些恶的行为，就像这样子就属于意乐行为奸诈的业。那么我们想这个奸诈业的缘起走向如何呢？其实前两种有意乐决定业的提醒的缘故，所以呢第一种是善，第二种是恶，也都如上面所说。那么第三种由于应上善恶夹杂，果也就出现了苦乐夹杂的情形，或者说现前出好中不好的那种情况，也就是一次业心会收身在苦乐夹杂的人类当中，或者呢在天界身在善居诸天当中。那么总而言之，一切乐有善生，一切苦有恶干，而且呢遂作善恶业的各种差别将丝毫不紊乱地发生苦乐报的种种差别，这就是因果法则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好，这上呢我们就讲了业决定苦乐与业增长光大的问题。那么下面讲第二业未作不愚与业已作不是，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见要有对比门观察，第二呢详细有差别门观察。那么首先讲第一，见要有对比门观察，在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业还有未作不愚、已作不是两条法则。这个整理是在讲业不随心于庆数，不随心于财物，而唯一随心于造业者自身。然后业报不成熟于大地，不成熟于判事，唯一成熟于世相续色次的五蕴。那么这里说到业未作不愚，就是说没有造作这种善恶业，就不会受相应的苦乐过。然后说到亦作不是，意思就是说已经造了这样的善恶业，就一定会发生相应的苦乐过。这里最终 有耶干锅的状况来认识这一点。首先要对比观察造者与废造者的状况。比如说某人造了一个耶，这个耶就一直跟着他，直到成熟过饱为止，而没有造这个业的其他有亲或者无亲，就不会有这样的追随之事，当然更不会有在其身上出现过报的情形。这个问题我们用譬喻来说明一下。譬如某人负了一种度，那么出现了处中猴各个阶段的度化反应，直到最后出现了极大的苦相。而在其他没有因度的他人相续上面，没有丝毫的畜生以及增长等等的情形，这样就叫做为因度不遇，亦因度不是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这里呢，就是引导我们有随心与成熟两点来认识这个缘起法则。也就是造了业以后，业就一直随心在造者的相续上，而不会随心在亲疏或者呢财务上面。当然这以外跟疏远的有亲无亲上面更不会有随心现象。到了死的时候，造者连身体都会坏掉，然而呢这个业还将跟随他一直到来世。那么接着呢，就是最终观察到成熟位，也就是到了业中成熟之际，将会在造业者行使相续奢侈的那个无因上现出果报，而不会在废造业者的其他有情或者无情的相续上成熟。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所谓是相续奢侈的无因，这个始就是指造业者的业识，这是一个事的相续不断的变现。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要知道这个事相续就是有情自身，其他有情是另外一个相续。那么这个事的相续包括因为和果位，其中因为就是造业者造了业第二刹那在十天里瞬间吸气的状况，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事。那么到了吸气成熟变现果报的当位，就是他的果位时。那么所谓的相续是指此由庆的前后相续，那么所谓的摄次就是以这个摄的力量摄作这个云。当这个摄摄次的时候呢，整个的身心就有生命活动，使不摄次的时候就成了一具事实。那么当时摄次的这个无云上面就会出现克重的苦乐果报。比如说在未来世是一个人，在这个人上面要发生病苦，那个时候在这个是相续的无云上面会出现身体的病状，非常剧烈的苦受，乃至呢各种不好的情形等等。那么这些就是在过位受报的状况。这里要观察的就是一旦因为建立了业习以后，到过位成熟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同一相续的是摄次的云上面成熟，而不会转到另外一个废造者的有情身上成熟，更不会在外面的地上成熟世上成熟。那么总而言之，我们造了什么业，一定会跟着自己在未来的过位世上现现过报，所以这个就叫做一作不是，这不会专一在其他的相续上面。没有造业者不会无故受这样的报，这个就叫做未作不遇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见要以对比门观察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下面讲点详细有差别门观察，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一作业成熟之情形；第二呢，就是是否损耗之情形。那么首先讲第一，一作业成熟之情形。 在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再者业成熟过报的放施有先法收、孙生收、孙后收三种情形。一、先法受报，恶业先发收，譬如内欧国家全体埋于地下。善业先法报，如波斯尼旺的金刚共住先生转酬劳为状元。而孙生受报，如造无间业。三、孙后受报，如造杀人宰马等罪。那么意思呢，业成熟的方式按照世间分成三种，其中地呢是先发受，就是在祭生或者说先生当中可以看到过报。恶业先发报的情况，就像例如国民造了严重的罪业，那么今生现身就遭报应啊，是这样子。那么善业先发报呢，就像波斯尼旺的共住啊，由于对于殊胜的道是佛升起正式的信心，现身就转酬劳为庄严的供养那样，这是先发受的啊问题。那么接下来第二呢，就是孙生受。孙生受呢，就是第二生成熟的，譬如遭无间罪的也丝毫立即堕入地狱当中，像这种就是孙生受业。大家需要明白，这是举个例子来讲的，是这样子。然后第三呢，就是孙后受报啊，也就是第三生以后成熟，比如说啊杀人宰马等等。第二生没有成熟过报，到了第三生成熟过报，比如说第三生时候堕入恶趣等等啊，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这就是一作一成熟的情形，就是按照时间分成三种啊，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是否损耗之情形。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务续好，第二呢就是损耗之情形。那么首先讲第一，业务续好。那么在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业造了以后，都是呢不复不难不甘苦而无有续好。这些呢跟念初经所讲的内容一样的。简单来解释的话，这里说续好就是白白顺好的意思，或者呢就是枉费的意思，也翻译为忘事。然后说到这个不复不难不甘苦，是借形象化的表达来说明无续好的含义。要这样有对比观察发生认识，也就是说譬如一个水果放久呢会腐烂或者是干枯又譬如哪怕再坚固的东西经过长期的时间也会风化的，这些就是放在那里就会发生损耗或者说忘事。但是这个业即使经过呢百千大劫，也不会有一点点的白白的损耗，就像即使只是附下一丁点的金刚，也根本不会被消耗掉。这就是经中所说假设百千劫所作也不忘的意思。那么假设我们想造了这个业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时间，应该就没有了吧，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已经可以套出业的圈套了吧，或者呢他已经丢掉了吧，或者呢已经经过百劫前生了，认为这肯定经过了事件的流逝，业早就没有了。大家需要明白，这些全都是那愚痴的想法，实际缘起呢丝毫不爽。天地的那种畏言，就是凡是造了业他一定要受报的，只是按照因果律的派定安排在往后多少多少的时间以后要成熟的，在这个当中永远也不可能有一点点白白的消耗损失，或者呢 减少百分之一啊，减少千分之一啊，哪怕就是一分之一，这样都不会减少的，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好，接下来讲第二，损耗之情形，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恶业方面，第二呢就是善业方面。首先讲第一呢恶业方面，那么在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能损耗方面，或者有受报孝敬，或者有具备菩提心，以下的十种对治力的门径，忏悔罪业，业则会渐次渐薄，如同阳光出现，令积雪变薄。如果菩萨在相续中已经升起了菩提心，那么即使未行忏悔，也会自然走向清净，如同太阳自然消除黑暗那样。那么就是讲能损耗业的因缘呢，有两种，一种就是受报，第二种就是具备对治。那么第一个受报，意思就是受报当然是受一分效一分。那么以恶业来说，这种有为法的功能，受多少报就消耗多少的。这个呢，就像一个罪犯，由于犯了某种罪行，要服役3年。那么在服役的过程当中，他劳动改造了1年，也就消耗1/3的罪报。就像这样子来需要理解受报的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具备对治，就是说造罪以后发生的罪悔，仿佛以忏悔心、修善法等等的对治力量，由此会瞬间罪业的功能。打比方来讲，比如一个病程，如果没有对治的热力，他将保持原来的状况，一旦有热力加上去，将会发生消融的状况。这就像太阳出来了，日光的热力加上去以后呢，就会消解掉那个阴冷冰冻的功能。热量加上去多少，就会消掉多少阴冷凝结的功能。像这样就要了解，对治上有一分力量，就能消一分业障。那么这里大家要观察到，元气上有所谓的因缘消障的状况，也就是说对治的因缘加上去的时候就会消掉它。所谓多一分阳气啊，就少一分阴气，跟这个一样。那么据你来讲，大乘菩萨发起了无上的光大的菩提心，就自自然然会消除罪业，就像这个阳光已经大放呢，就自然会破掉黑暗一样。那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一章就是损耗的情形，首先从恶业方面来讲的。好，接下来讲第二善业方面。那么原文当中又说到，善业方面也有穷尽三根的四淫，以此而能令消尽。那么一次呢，三也有两种消耗功能的因缘，第一个就是受果，第二个呢就是坏三根四因。那么现在来讲第一个受果，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讲一个譬喻大家会清楚，就像立功得到的奖金，那么享受掉多少就消掉多少。譬如有300亿的奖金，享受呢100亿，就已经消掉了1/3啊，就像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坏三根四因啊，也就是第一呢不回向，第二呢忏悔，第三呢罪悔，第四呢就是宣扬。这些呢前面研究啊到此地讲业因果那些上面讲的比较清楚的，今天就不必要多重复来讲啊，是这样子。那么下面我们就讲第二。观察业感缘起种种差别自力，这呢分5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记业之益处，第二呢就是受报责，第三呢就是业力轻重差别，第四呢就是干果先后自力，第五呢就是时间业与出时间业各类差别。那么首先讲第一，记业之益处。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积极助业的益处有各种程序，中观时程序没有积业的益处。 夜现寂寂时，空而熄灭；好受报时，出现空而愿生，自好受报。为时是门成许，寂也得益处是阿赖耶。迷教人为处哉不清净的性气，不清净为宗。六道的六类种子安住故，须为业的染无益。那么此处呢，讲到这个中观卫士密教的三派的不同的三种观点。那么其中这个中观士和卫士士的观点呢，以前就讲过。然后密教讲的这些圣义殿的，在讲圆满次第等等的时候讲的很多，这些将来讲密续的时候可以讲，这里就不多解释，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就讲第二，受报者，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业报的受者，上至佛陀，下至有情，都不会断绝的，一切佛之弟子及持名中都要受报的。那么意思呢，这里说到上生下犯都需要你受业报的，比如普贤上师演讲当中，从佛说到诸大弟子，以及呢佛灭度后的僧者们，都需受报的情形，包括修这个金刚密法的持名中都要受报，没有任何差别，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受报者呢，有僧者有凡夫，是这样子。那么下面讲第三，业力轻中差别。那么在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业轻中自离，三中登起当中，常是心发起，众单作发起和无对子发起，这三中造业为重，善恶的情形都是如此。天门有福天门，有德天、恩天、库天三种，以三宝天召集十恶十三郡众，特别在金刚乘法规中，上士是一切三宝终极的体性，故以其召集任何善恶都成大过大力。父母等对自己做饶益的恩天，与其心利益损害，都成大力与大罪。病人苦难者等的苦天，一切造作善业恶业皆成大力大罪。那么这里呢，从法器门和福天门来自是业种之相，大家需要明白业情之相呢，要从相反方面来了之，那这样就明白业力轻重差别。那么自己呢，就是讲业重的方面，相反的方面就是业轻的，所以呢业力重的这个一讲呢，其他的都属于轻的，这样轻重的差别就清楚了，是这样子。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法器门，就是由常识心法器、众智持法器，以及呢就是无对子法器，有这样三种法器门，这样法器三门造的业呢是很严重的，所以呢就是法器门造业为重，是这样子。那么这常识心法器等等怎么理解呢？我们此地可以解释。第一个呢，常识心法器就是从世间或者平凡度上不断的法器而成为重业，譬如一生当中在杀盗淫妄等等某种恶业上面常识性的法器，或者呢数量极多的极为频繁的法器，像这样子日积月累，这个业是非常重的。那么同样三的方面来讲，譬如在断恶上面一断之后就一直都能坚持，或者呢行善上面呢没有他的位品，始终就是很清净的行持善行，长期性的信某种善，就是的这个善业很重。或者呢从综合效果来看，原理不清洁而始终造清净善业，这样也是善业的成分很重，这个叫做常识性法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众智持法器，就是 从发起的意乐的程度来讲，譬如恶业方面有很重的担重，譬如说造这个业的时候呢，起很猛烈的贪欲，或者呢起猛烈的嗔恚，或者呢起猛烈的嫉妒等等，就像这样子发起，使得业很深重。那么同样善业方面也是有一种非常殷重的自持，譬如说有猛烈的慈悲，或者呢有强大的正见等等，这样子发起使得善业很重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无对之发起，这是指造某业时候没有反面对之品的阻碍，而使得长痛无助的发展。比如说造杀生的恶业，心中根本不起什么对之，比如从来没有一天受持斋戒，也不修各种的善的福德，在几十年当中不断的杀生，那么由于连极少的对治的阻碍都没有，使得恶业肆意流行，导致这个业很深重的。那么善业方面来讲，譬如行持某种善，或者呢行持总体的善，没有受到罪悔等，或者呢中间造各种恶业的阻碍，二是呢二六识当中非常存疑的善心，不杂恶业障品，这使得善的业力非常醇厚。那么这样第一个法器门就理解了。接下来讲第二福田门。那么福田门呢有三类，第一呢就是德天，第二呢就是恩天，第三呢就是库天。那么这三种田都是稍微做善恶业都会发生巨大的功过，这三种田首先要确认这是怎样一种田，由此会敏感到对于这种田随便做一种业都有一个很大的干过的功能，由此记业是很重的。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福田门的概念。那么这个呢刚说的有三类，其中第一个就是德天。德天呢这里呢就是从总和别两个方面讲的，也就是说以总别两分来说，总就是指三宝，别就是指金刚上师。那么由于居住非常大的功德的缘故，成为至尊至贵的境，这样就成了发生众业的境缘。总的一着三宝功德天及各种的善业会得大利益，同样造种种恶业会产生大过失。这是总上面不管善恶有这样的一种德天的话呢，那么造的善业造的恶业确实是很重的，那么就会有大利益和大过失。那么同样特别方面来讲，特别在金刚乘的法规里面，金刚上师他就是一切三宝机会的体现。譬如上师的一就是佛宝，欲就是法宝，圣就是神宝。那么这样以上师及任何的善业都有大利，同样以上师造任何的罪都成大过失。这样来需要理解得天的问题。那么第二呢就讲恩天。恩天呢就是指反对自己做过利益的境，也就是居恩德的境，譬如这个父母啊、老师啊、医生啊，或者呢其他种种利益过自己的人，总而言之就是对自己有过施恩德的境，对他们如果行善业就会得大利益，同样行罪业就会得大过失。譬如说母亲对我有水怀胎三年不入的生养大恩，如果我对母亲行孝就会得大利，如果我对母亲做损害那会得大过失。或者呢就是世间老师教我文字，给我开蒙启发智慧，那么这个是具有很大的恩德， 如果对于老师做损害，那会成很大的罪过。就像这个样子，凡是对自己做过利的恩天，对他们做一种善，会得大利益；行一种恶，会得大罪过。啊，是这样的。下面讲第三，酷天。酷天就是身心处在苦恼状况中的境缘，这个叫酷天。比如病人受疾病的折磨，或者呢一个老人受年老衰败的苦，那么推广开来，凡是处在身心苦恼中的有情，愿做这些苦众生，假设行一个生育义的善业，就会得大利，比如照顾他等等。同样，凡是造一些损害的业，都会得大罪过。为什么？因为他很可怜，还对他做损恼，那就成了一个大的恶业啊！这样来需要理解苦天。好，今天前行科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习正法的三根为主，一切的善根为了获得普贤心，做普济回向。
师父一根一线指，水火一线过患地，身高病死有过头，愿度有害诸有情，愿我生生于明时，报三妙法是你无道功德满，速即正德金刚持，无量而具圆满所成身，具有六识之根幻应语，是你功德普门圆满矣，能往天众生天起我于三苦集聚地脑中，以大爱念悲心尽舍弃，为令所欲而离如意成，而发无上殊胜菩提心。我以遍空有尽皆为尽，不贪自利，极乐自圆满。如是一智利他生一心，我们当如三有成于中，祈愿恒为一护智慧藏，为诸勇士欢喜恒摄持，以普贤恒愿品所说，无量菩提心海究竟成。未来道是996，于此刹中实现成佛时，我愿常随佛心成圣菩，获得增上广大事业力，愿解善恶业，愿助有情，此生命中同生极乐国，获得无量广阔宇宙际，智悲利智大勇素圆满，无垢身教其生常住世，无边众生离乐恒吉祥，心中所愿恒是为有此，佛经此语应可予安慰，祈愿吉祥圆满四不藏，今生悉皆成熟滋养矣，遍寻不得不相在或时，绿光遍照三地悉普贤，以佛所获三身之加持，发心不变真谛之加持，僧众不退一乐之加持，如是回向法愿悉成就。 阿吽班杂尔喀惹班玛